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这一批蒙恩的罪人能够再度的来到你的脚前，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的心中杂念，求你的灵浇灌我们，赐给我们天上的智慧，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受教的耳。我们希望你对我们亲自说话，尤其是透过你老仆人讲弟兄的口，向我们把你的真理亲自揭开他的奥秘。主啊，我们承认我们离了你什么都不能做，只有在你的话语光中，我们才不会迷失。因为你的话是真理，是生命，是道理。借着你的话，我们才可以到天父那里。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得知你的真道。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还继续读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今天我们要从十九节开始读，要读到二十五节，十九节读到二十五节。好，我们现在请妙思弟兄读好。十九节到二十五节。
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互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您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
感谢主。我们今天是读希伯来书第十章，是第四次。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看见十九节是讲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曾经把整个以色列人他们的会幕和弟兄姊妹有一个交通。现在我们来把这个会幕，我在黑板上大家把它画一个图，简单的图。以色列人会幕，它里面要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叫做圣所，里面这一部分叫做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约柜，约柜上面有圣座，那么圣所里面它是有金灯台，
有陈设饼的桌子，还有金香炉。圣经里给我们看见，神所在的地方，在以色列人的年代里面，他们的会幕里面，神所在的地方是在至圣所里面，就是在这里。因为这里有约柜，有施恩座，圣经里告诉我们，这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要去遇见神，不可能的，因为中间这里有一条线，这个线就叫做幔子。幔子在原文它是一个帘子，一个布做的一个帘子，幔子也就是一个门帘，或者叫做一个，意思就是一个帘子。这个帘子是挂起来的，所以你要从至圣所到至圣所是不可能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去的。如果你违反了神的命令，你要直接进去，立刻就把你杀死，就立刻就在死在那里了。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够直接到至圣所，换一句话说，以色列人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啊！这是在旧约以色列人的情况。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个幔子挡住了，有一个门帘了。那么以色列人的祭司为他们献祭，他们有罪，为他们献祭，只能够进到那些祭司。只能够进到圣所里面，这里面就不能进去了。唯有以色列人的祭司中间有一位叫做大祭司，每一年这个大祭司可以进去一次。他怎么进去呢？他要带着牛羊的血为自己赎罪，为以色列人赎罪。神就规定了每一年你可以进来一次见神的面，除此以外不能见神的面啊。因此刚刚我们这里是说到希伯来书，好的，我们把这一段我们再看一看哈，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那这里说弟兄们，那就是指的基督徒了。今天我们这些基督徒因着耶稣的血能够既坦然的进入至圣所，就是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了。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是因着耶稣的血能够直接到神的面前。刚刚我们讲了什么叫至圣所，就是神所在的地方，以色列人是不能进去的。但是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到至圣所。啊，二十节就讲是借着他，就是借着主耶稣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我们今天怎么能够到神的面前去？这个比方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去，因为神是在至圣所，怎么能够进去？是因为借着主耶稣的血得以进入，坦然进入至圣所。坦然呢、啊、那就是说没有畏惧的，没有拦阻的。以色列人要进到至圣所里面就要被杀死，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去不被杀死，我们可以坦然的到神的面前去，至圣所。是借着耶稣的血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什么叫做又新？新就是这条路，
是以色列人不能走的，但是我们今天可以走了。旧约不能走的路，今天新约可以走了，是个新的路，又活的路，不是死的路。以色列人要到至圣所里面去，只有一死，我们今天进去是活的，不会死的。那么这一条路，拿这个会幕来做个比方，就是经过幔子啊，这个比方就是说，我们要今天我们要进到施恩座，到至圣所里面去，要经过这个幔子，一定要经过这个幔子。底下就讲了，这个幔子就是主耶稣的什么身体。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一件和弟兄姊妹把它交通啊。为什么这个幔子是指着主耶稣的身体？那么现在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能直接到至圣所里面去，是因为有罪的缘故，他们有罪。这个幔子上面，以色列人的幔子上面是绣了他们有一个基路白绣在上面的，就是有个天使的形状叫基路白，它是保卫者，它就在这个幔子上面就绣了它的形象的，意思就是说基路白要保卫这条路，不能随便到神的面前去，不能随便去的。为什么缘故？因为以色列人他有罪，他有罪，在神的面前解决罪的办法只有一个，圣经里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得不到赦免，所以必须流血。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罪得的赦免流血是借助什么？借助牛羊的血。我们说过，牛羊的血不能洗净人的罪，只能遮盖人的罪。因为在利未记里面所用的那个赎罪这个字，献祭以后为他们赎罪这个字，赎罪这个字的意义就是遮盖的意思，不是洗净罪。那主耶稣他的血是能洗净我们的罪，能够除去我们的罪，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所以主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这个幔子的隔开不能到神的面前，就是因为罪的缘故，因为罪的缘故。以色列人他们要进去，除了神命令他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带着牛羊的血，其他的以色列人你就是拿着牛羊的血你都不能进去的，因为那个牛羊的血只能遮盖你的罪，没有洗净，也没有除去你的罪。但是主耶稣的血是可以洗净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罪啊！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也读过很多次了啊。因此这个幔子就是因为有罪隔住了，以色列人有罪隔住了，所以不能直接到神的面前去。什么时候这个幔子可以进去呢？好了，那就是我们读了要读一处圣经啊，请我们读马太福音。请我们读27章。50节 到五十一节，五十节到五十一节，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到五十一节。
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
好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大声喊叫了，气就断了，就是他死了。钉在十字架上，他流了血了，他也死了。忽然这个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怎么样，就裂为两半了。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幔子原来是拦阻我们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有罪不能够进去的，现在这个罪解决了，我们就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去了，所以幔子就断裂了。那幔子怎么样解决这个罪它会断裂呢？那就是主耶稣他的身体是担当了我们的罪。请我们读彼得前书第二章，请我们读二十四节，二十四节。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
好了，第二十四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那个身就是身体，就是主耶稣这个身体。这个身体，他的身体就担当了我们的罪。那意思就是说，神把我们所有人的罪现在都摆在他的什么上？他的身体上。在那个时候摆在身体上，主耶稣钉十字架，神就把我们众人的罪，所有人的罪都摆在他的身上，等于他这个时候他的身体都担当了我们的罪了。他担当我们的罪，他的身体就流血了，所以他一死，他一死，这个幔子就裂开了。那就是说他的死把我们的罪怎么样就解决了，我们所有人的罪就解决了。那个幔子就是因为有罪挡住了，主耶稣就用他的身体来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他的身体就是那个幔子。他的身体一裂开，他一死，我们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了，所以他一死，这个幔子就裂开了，就不能挡住我们到神的面前了。为什么？所有幔子就是挡罪的问题嘛。但是这个罪就归到谁的身上了？归到主耶稣的身上，他的身体就担当了我们的罪了。所以希伯来书就说，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幔子是挡罪的，因为有罪所以不能进去。你看那幔子有两面，一面是向神的，那一面是一定是圣洁的，没有罪的。另外一面向着圣所，这一面是有挡住罪的，不许罪人进去的。主耶稣的身体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他的身体是神的儿子，是没有罪的，但是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把我们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他就担当了我们的罪了。好了，他的身体就是这个幔子了，就是这个幔子。所以他的身体一裂开了，这条路就通了，从圣所到至圣所的路就通了，就是我们能够坦然的进入什么至圣所了。好了，因此我们就要感谢神的恩典，感谢主耶稣，他的身体就是代表了那个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那个幔子。这个幔子他一死，这个幔子就裂开了，我们的罪就解决了。而且主耶稣解决这个罪，只要一次献祭就行了，不需要像牛羊的祭， 要多次的献祭，主耶稣不要，就是一次。因此希伯来书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二十节第十章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好，感谢神，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到神的面前去，没有任何的难处，不是我们有任何的好处，不是我们有任何的功劳，完全没有，乃是借助主耶稣的血，这件事就成了。主耶稣跟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最后喊了一句，就是成了。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什么叫成了，好了，也就是说救赎工作成了，我们的罪洗净了，现在都可以到神的面前了。好，这就是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现在我们读二十一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原文没有有一位这三个字，没有，就是说到他就是主耶稣，他是大祭司，他治理神的家。治理这个字我们在讲义上写了，原文没有治理，原文就是他在家，神的家的上面，神的家的上面。那么什么叫做神的家？那请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十五节。
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好了，什么叫做神的家？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这就是永生神的教会，就是神的家。这个我们也曾经说过，教会的在圣经里给我们启示有几个方面，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教会是神的家。为什么是神的家？因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了，神就是我们的父，好不好？主耶稣是长子，我们是众子，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家啊，大的家。所以教会就是神的家。那么希伯来书这里告诉我们，二十一节说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原文是说这个大祭司在这个家的上面，他把它翻成治理，实际上就是主耶稣是教会的头，好不好？主耶稣是教会的头，所以他就在这个教会的上面，也就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因着主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到了神的面前以后，教会就形成了神的家了，这就是神的家了。神就是我们的父了。你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教我们祷告怎么祷告呢？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看到没有？主耶稣常常在约翰福音就讲我的父，他的父，所以神又是我们的父，也是主耶稣的父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家里面，教会是神的家，主耶稣是教会的头。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的第十章二十二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洗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 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22节专门提到良心，上一次我们也专门交通了良心的问题。这个天良原文就是良心，就是我们心中的天良，我们心中的天良心的亏欠已经甩去。人类犯罪以后，人类的良心就是常常是有亏欠的，人的良心就是亏欠的。我们会觉得我发了一个脾气对不起人，说了一句谎话对不起人，我背后又去评论别人，我对不起人，我们的良心常常亏欠。但是主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良心的亏欠，就是你当你向他承认你的罪的时候，你认你罪的时候，你良心的亏欠就因主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良心就没有亏欠了。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认你的罪啊，在此主的面前认罪，他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身体用清水洗净了，良心是我们里面的感觉，里面的平安。上次我们讲过了，良心是我们灵里面的一个功用，良心是神给我们一个道德的标准，这是良心是神给我们。我们的善恶，你做好事还是做坏事，是非，你做的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用什么来判断？你的良心有判断。所以我们常常在良心里面会感觉得到，我得罪了人，我得罪了神。最近有一个青年弟兄是在国内的他的父母告诉我，他向他的父母认罪，他说他是个基督徒，他说啊，我得罪了主耶稣，也得罪了父母。你看，他说我良心很不平安啊，现在向父母认罪以后，他良心就会有平安啊。这一个就是基督徒的良心这个良心这里讲讲亏欠已经甩去，你认了罪以后，主耶稣的血就把你的良心洗净了。下面就讲身体用清水洗净了，身体是我们外面的这个身体，良心是在里面。身体我犯罪都要用我的身体，用眼睛犯不犯罪？用眼睛会犯罪，对不对？用嘴巴犯不犯罪？会犯罪啊，你会骂人吗？你会发脾气吗？也会犯罪。耳朵犯不犯罪？耳朵也会犯罪啊。你看你专门选那些电视里面，对不对？哪些不好的歌曲你要去听啊，耳朵也会犯罪。手犯不犯罪啊？手也会犯罪。脚犯不犯罪啊？脚也犯罪啊。这身体也犯罪。但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身体被清水洗净了。水在圣经里面是代表生命的水，水在圣经里头是代表生命的水。我们读一出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22章。22章。第一节。我们就读第一节。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好，生命的水，看到没有？所以圣经里说到生水，就是指到生命来讲，神的生命啊，神的生命。我们还要读一组圣经，我们请读 约翰福音第四章或者多读一点，我们从第一节读。好，我们要读到十四节，第一节读到十四节。
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那么这里所说到的活水两个字，原文就是生命水，中文把它翻译成活水，原文就是生命水，和启示录二十二章那个活生命水是同样的字。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进来了。这个生命，刚刚我讲了，圣经里说的水就是代表生命的水，这个生命就能满足我们，能够洗净我们的身体，能够管理我们的身体啊。所以这里说是身体用清水洗净了。以色列人他们的祭司在献祭的时候都要洗身，用水来洗身。今天我们基督徒不是要我们学以色列人，就是用水来，外面的自来水把我们身上洗一洗，不是的。这里呢是说到生命水，生命水是一条河，就一直要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把我这些犯罪的行为要把它洗掉啊，我身上犯罪的行为洗掉，这是生命的工作。我怎么能够不用我的嘴巴犯罪说谎话呢？不是今天我拿自来水洗一洗嘴巴漱漱口我就不讲谎话了，不是的，那是生命在我里面成了生命水可以流出来。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讲，在我们腹里面要流出活水来啊，活水来。所以这一个就是在生命在我里面改变了我了啊，改变我使我的身体不犯罪了。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身体可以不犯罪，圣经里也告诉我们，特别在约翰一书那里告诉我们，约翰就讲，我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就是叫你们不犯罪。基督徒是可以不犯罪的，可以不说谎话，可以不骂人，可以不发脾气啊，就是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身体被清水洗干净啊，洗干净了。好，现在我们再读希伯来书的十章二十二节。 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舍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主耶稣把一切都给我们做完了，我们也能够直接进到至圣所里面去，我的身体也用清水洗净了，我的良心也主的血也给我洗干净了，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我要存着诚心，诚心原文就是诚实的心。我们到神的面前去，我们要有一个诚实的心。充足的信心原文是完全的相信，完全的相信。诚实的心和完全的相信，我们相信什么？好了，我们相信神的话，我们相信，要相信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真理。我们当然相信神，相信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但是这都是圣经里告诉我们，那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要有完全的信心。一个基督徒，你我们得救以后，还得有一个诚实的心。有一个姊妹曾经告诉我，她说我想做的事情我不敢到主耶稣面前去祷告， 我想躲过他，因为祷告了以后他知道了 我就办不好了这件事情，这是没有诚实的心啊，到主的面前大事小事主都知道，我们任何事情瞒不过主耶稣。所以你要到主耶稣面前去，即使你要犯罪，有个弟兄问我，他说我要去抽烟，那怎么办？我说你就先祷告吧，主啊，我现在去抽烟了，你就祷告，你把这个事情告诉主。你要做一件犯罪的事情，你就给主讲，主啊，我现在要去犯罪了，你先给主祷告，你告诉主，你告诉主以后，弟兄姊妹，主有办法。主不是不知道，主知道，你瞒不过主的，好不好？好了，所以我们要存着一个诚实的心，在主的面前是敞开的。至圣所你都能够进去了，你能够到神的面前，你什么都可以讲，可以讲。认罪你要认罪，什么时候可以给主讲，给神讲，好不好？好，你就敞开了到主的面前去，带着一个诚实的心，一点不要隐瞒。有什么就给主面前讲什么，你对人可以不讲这些，有的孩子对父母不能讲，但是我就告诉他来问我，我说你对主耶稣可以讲，对爸爸妈妈不敢讲的话，你对主耶稣讲，主能够引导你，好不好？好了，感谢主，我们要存着一个诚实的心，一个完全的信心，你才能够完全相信他嘛，对不对？你有个诚实的心，你就能够完全相信他，什么都告诉他，不隐瞒，任何不隐瞒。好了，下面又讲第二十三节，也要坚守我们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这个希伯来书多次提到，我们要坚守我们的指望。你看我们在读一书圣经，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六节，希伯来书三章第六节，
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我们再读十四节这一章的，
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你看，这都告诉我们要坚持到底的，好不好？你对神的信心，你要坚持到底。感谢主，今天我们在温哥华的基督徒，我们很少受到逼迫。那么在别的国家里面，有很多的逼迫临到基督徒身上。 这个时候我就试炼你的信心啊，你的信心啊，在我青年的时候，那个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当时就给我们讲，你们信的这个，你是信耶稣的，你知道耶稣是帝国主义的宗教啊，你信耶稣就是信帝国主义，你要跟着帝国主义走，现在你们要起来批判宗教，就是不要再相信了啊。那如果你真的批判了这个宗教，那个时候我们是大学生嘛，我们的这个书记，学校的书记，大学书记就说，你们批判了基督的批判了，我们以后送你到苏联去留学了，好不好？好了啊，这个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必须要批判，如果不批判，那后果你就自己负了啊，那个负的后果那就是个人的情况就很严重了，每个情况。所以有的基督徒他是能够坚持这个信心，有的基督徒就没有办法来坚持这个信心，但是后来也很后悔，不能坚持的人就很后悔了啊，因为不能坚持的比坚持的人受的苦更多，好吧？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就是第十章二十三节，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弟兄姊妹，我们坚持的指望在哪里？我们所坚持的指望全部在圣经里面。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把圣经读好，要把圣经读好。我遇见一个传道人，在国内，有一次我去国内，这个传道人就到处游行布道啊，那么他把圣经都讲错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圣经读了几遍了？他说对不起，我一遍还没读完。我们青年的时候，带领我们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你们年轻人先把圣经读五遍，好不好？这个人一遍都没有读完，他就开始传道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这个基础很重要，因为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知道我那个指望是什么？你要把圣经读好。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天有四个方面我们要注意的。第一个，每一天你就必须要读圣经，你个人要读圣经，你要做一个读圣经的计划。你就是不做传道人，你也要读圣经，因为你才知道我的指望在哪里啊。你听别人讲，他讲的对不对啊？所以你一定要读圣经，我们才知道我们所承认的指望是什么。第二个，我每一天我都要到主的面前去祷告啊，要祷告，每天要读圣经，每天要祷告。第三件事情，每一个基督徒要做的就是聚会啊，等等我们下面就要讲，不能停止聚会，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就是要做见证。一个基督徒，你走到哪里，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我们要穿上一个福音的鞋。什么叫做福音的鞋啊？因为这个地是不干净的，你要保护你自己的脚，不要沾染地上的污秽，你一定要穿鞋啊。所以你在同学中间一定要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我不抽烟的，我是基督徒，有好多事情我不能去的，卡拉OK我不能去的，你要先告诉他我是基督徒。所以有的人喊同学们，我们去做什么做什么，有的人说要找那个基督徒嘛，他们就说不要找他，他基督徒不去的，好不好？你就穿了一双福音的鞋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做见证，告诉他我是基督徒。很多事情你就避免了撒旦和世界的引诱，这四件事情是每一个基督徒每天都应该做的啊。一个读圣经， 第二个祷告，第三个聚会，第四个做见证，让他们知道你是基督徒。现在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23节，也要坚持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我们把圣经读好了，我们的指望就清楚了，我们的信心就知道我信的到底是什么，我就不会摇动了。你抓牢了你所信的，你不会摇动了。因为呢，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信实这个字在原文就是可信的，神是可信的，他说的话他要负责任。你抓住神的话，神要负责任。如果你错了，你违反了神的话，你赶快到主的面前去认罪，主会给你一条拯救我们的道路。啊，这圣经里主也应许我们。好，因此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是可信的。24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彼此相顾，激发爱心，那是说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和别人的关系。彼此相顾，原文的意思就是想到别人，想到别人。你不但想到你家里的人，做父母的想到自己的孩子，想到他的前途，做孩子的想到自己父母身体好不好，这就是要想到别人。但是今天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不只要想到我家里的人，你还得看见教会是神的家，你还得要想到弟兄姊妹。啊，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想到弟兄姊妹，不但要想到弟兄姊妹，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还想到那个不信主的人。你看，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彼得后书。1章，7节，彼得后书1章7节。
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你看，爱众人的心，好，原文是加上神的爱，那个爱字是神的爱，就是你要爱弟兄的心。我们基督徒，我们来爱我们的弟兄姊妹，那是对的，爱弟兄的心。你关心他，为他祷告，你帮不了他，你也为他祷告，那是关心爱弟兄的心。后面还要加上一个神的爱，这里把它翻译成爱众人的心。对于不信主的人，你也要爱他，你也爱他。为什么？也许有一天他见了神的面了，神要审判他了，神说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啊？就是他说那个基督徒影响了我，我看那个基督徒啊，我就不相信了。你看到没有啊？他在神面前要告你的状，好不好？你还得爱，爱众人的心，爱你的同学，爱你的邻居，爱那个不喜欢你的人。你看到没有？马太福音5章那怎么讲？所以耶稣说，对不对？神是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哦，好不好？哎，所以我们啊，一定要看见，我们只爱弟兄姊妹还不够，你还要爱你周围的人。所以我看，我有的时候上那个公共汽车，上那个巴士的时候，我看到有的年轻人就坐在那里，他给老年人不让位置给别人坐，好不好？哎， 啊，但是有的人也要让他位置。这里就是没有爱，好吧，没有爱。里面那个汽车上面都写了字的，就是这是给老年人的或者 disable 给他们做的，他就偏偏他要坐在那里，啊，那个耳机在那里听，手在那里看，嗯，意思我没有看见你站在我旁边，好不好？啊，这就没有爱。啊，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有爱，啊，不但是爱弟兄姊妹，还要爱有神的那样的爱。啊，这是神对我们基督徒的要求。那么我们也要为弟兄姊妹祷告，圣经里也告诉我们，啊，我们来看看圣经里也要说到，我们来为弟兄姊妹祷告。那现在我们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八节到十九节，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这里告诉我们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啊，这个祷告是在圣灵里面祷告，随时就是没有时间的限制，多方没有地方的限制，你在哪里都可以祷告，你走路都可以祷告。你说我走路祷告，我闭上眼睛，那我把对面走的人就创伤了嘛，对不对？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祷告可以睁开眼睛祷告。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拉撒路的磨旁，他为拉撒路，拉撒路不是死了吗？他要拉撒路出来，他是举目望天了，好不好？主耶稣和门徒最后的晚餐出去，他们要到克西马利园去，主耶稣也是举目望天，向父的祷告，举目望天呢，那是眼睛是睁开的，没有闭的，好不好？所以随时多方的祷告我们都可以的，啊，因此我们祷告主要是在灵里面祷告，啊，心里面祷告。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不一定用嘴巴的话语，但是我灵里面祷告，我的心向神祷告，啊，神知道一切的，好。所以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天我们不能忘记读圣经，不能忘记祷告，好，也为自己祷告。有，昨天晚上我们聚会还有人问，要不要为自己祷告？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说他是读书的问题。他说我读书我不用功，那么到考试了我就求神了，你赶快要我及格。他说可不可以这样做？好，他就问他这个问题了。好，那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为自己祷告。你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是怎么讲呢？啊，主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好不好？你也要为你的自己的饮食祷告，为你的功课祷告。主啊，今天让我的功课老师讲的我都能够把它做完，我要为自己自己祷告。好，这个就是我们要为自己祷告，为别人祷告，为教会祷告。好，下面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24节，又要彼此相顾。刚刚我们讲了，就是彼此要关心了，想到别人，激发爱心，那是要有神的爱了，这个爱心是神的爱。勉励行善，怎么勉励行善呢？那是聚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聚会，在聚会的里面我们有彼此的勉励，啊，彼此的勉励。25节马上就讲，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勉励，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个停止聚会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像基督徒我们的聚会那样的聚会不要停止。那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这封希伯来书我们一开始就讲了，它是写给犹太信犹太教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的聚会跟我们的聚会就不同了。他们是规定每一年哪些节日要守那个节日，平常他没有聚会的，好吧？他要守逾越节，他要守这些，那他要守祝福节，这是他要守的节日。他是节日才有聚会啊，平常他没有的。但是我们不同了啊，我们就是说基督徒的聚会，这里是说到不可以停止。那么我们基督徒的聚会是什么样的聚会呢？那就请你读一书圣经，请你读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好，这里就是说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也就是说他是一位基督徒。什么叫做倾心祷告？倾心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单纯的心，我来聚会的目的就是要和弟兄姊妹一起来追求把圣经的真理弄清楚，我来聚会的目的就是要和倾心祷告的人追求圣经给我们的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什么叫公义？公义原文就是神的义，信德原文就是信心，这是生命的长进。我来聚会的目的不是为得到什么好处，不是得到什么好处，乃是为着生命的长进，明白神的真理，和一份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啊。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的。那么保罗告诉提摩太，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我们还可以读十三节到十四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性情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
好了，你看这个保罗对提摩太怎么讲，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住。这里有一个纯正的话语的规模，就是有一个范围，圣经里到底是怎么讲的那个纯正的话。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去，回到圣经里面去，不是人怎么讲。那么人怎么讲，你听到他讲了，如果你觉得他讲的我还不清楚，你可以问他，你说这些你想的这一个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啊？圣经在哪里？所以有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啊，这个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我们不能偏离这个纯正的话语规模，那就是神的话语纯正的。底下有一个他说，从前所教父你的善道，你要靠着他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啊，这个是不能改变的。因为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会问我们的，圣经里的话纯正的话语你有没有守住啊？善道你有没有守住？ 如果你守住了就对了啊，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和清心祷告组的人一起来追求什么？追求纯正话语的规模，追求那个好的神的话善道，我们要追求这一个，使我们能够明白清楚今天我们的指望到底在哪里，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我的生命应该怎么样长进。所以这里就是说到了啊，要追和清心祷告组的人一起的追求公益性的仁爱和平啊，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做的。所以这一段圣经就是今天希伯来书的这一段圣经，就是说主耶稣已经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然后我们都要存着充实的信心，我们要存着诚实的心，就到神的面前，因为幔子已经打开了，我们可以随时到神的面前去，坦然无惧的，没有任何隐瞒的，把我所有的事情告诉神，到主的面前去。然后我还做了什么事呢？这里就告诉我们四点：一个，好好读圣经，天天要祷告，聚会，还有做见证，然后清心祷告主的人，我们不要停止聚会，来一起聚会。好，这里就是今天我们要和弟兄姊妹交通的这个内容。好，现在看看我们有说清楚的弟兄姊妹有什么要问的没有？好，请讲。
蒋先生，请问你一下啊，不可停止聚会是指做礼拜呢，还是其他的聚会？
这里他没有说到，这里呢他就说到不可停止聚会，就是说的那个希伯来人啊，就是犹太人，他们不是原来他们要守节日才有聚会吗？那么他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就有基督徒的聚会了，就说你不要停止和基督徒的聚会，回去又参加你犹太教的那聚会，好不好？他是提到这个问题了，和基督徒的一起的聚会。那么基督徒的聚会是根据什么啊？圣经里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聚会一个就是我们主日我们一定要聚会的主日那么我们举个例来讲现在主日我们应该有什么聚会呢？白饼聚会，每一个主日都应该有的。那我们来读一首圣经好不好？请你读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我们就读这一节哈。
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
那么我们看看这里就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好，这是保罗他们当时七日的第一日，那就是星期天了，好不好？我们现在星期天，每个星期天他们都有掰饼聚会，不是像现在有的教会做一个月只掰一次饼，是不是？他说每一个星期都要掰饼。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的规定，所以第七日的第一日，我们有聚会的。那么其他的聚会，那就是和清心祷告组的人一同来规定了，我们大家来定。比方说，我们要有读圣经的聚会，好不好？啊，比方说今天我们星期六上午有读圣经的聚会。那么就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定，为什么定星期六的上午呢？因为上星期六上午不上班了，好不好啊？好了，那么上午呢，就用这个时间我们来一起的读圣经。好了，这就是我们自己愿意定的啊。你看现在 在 Richmond 也有一批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在家里愿意来读圣经，要有很多的真理，比方他们就提出来很多基础真理都不懂，什么叫三一神，什么叫德饼聚会，他们就要求啊星期二的早晨要有聚会。为什么星期二早晨呢？因为他们有很多姊妹啊，平常家务事很多，要看孩子。星期二的早晨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孩子送去上学了，只能早晨啊，中午马上要回去，要准备下午了，好不好？哎，他们就有一批人就觉得那个时候是最好，就是他们自己定时间了，好不好？好，所以主日这个聚会是圣经里定的，那个不能改。那里也只是说白领聚会，没有定规我们飞的那一天要在敬拜，好不好？还没有这一个，虽然是白领聚会，我们要在一起，每一周都应该有一次。好，这是主日的聚会，圣经里告诉我们。其他的聚会那就是清心祷告主日自己可以定的，好吧？我们来追求读圣经，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大家一起根据大家的时间来定，好不好？请讲。
杨弟兄，就是我们说经常说那个圣经是那个无误的，就是讲圣经很多教会都这样说，但是我进来读圣经呢，就发现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发现它的家谱啊，就是讲这个人的名字从上往下就是名字就是不一样。
好好好，
解释不
好。那么现在是这样，弟兄姊妹，关于圣经有无误的问题那是根据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好不好？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圣经它无误是说原文没有错误，一定要说到原文没有错误。比方说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希伯来文写的那个希伯来文本身是没有错误的，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是没有错误的原文，但是呢从原文又翻译出来了，这就有问题了，翻译就有问题了。那我们举个例来讲，那请你来读一处圣经，请你读路加福音23:46。路加福音23:46。
耶稣大声喊着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
好了，在原文里面，如果你手边有英文圣经，你都可以看。父，这主耶稣祷告怎么说了？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没有魂字。英文就是用的 spirit。我叫我的灵交在你手里，没有说交魂，但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它加一个魂上去，这是我们中文加的。为什么它要加一个魂上去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就习惯了一讲灵魂要讲灵魂，灵魂讲在一起。但是在原文里面，希伯来文也好，希腊文也好，灵就是灵，后面不加魂字的，魂就是魂，前面不加灵字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在翻译的时候常常就把有灵的地方后面加个魂字，有魂的地方后面加个前面加个灵字，这是中文的翻译。所以我们说圣经无误是说原文无误，不是说我们翻译的没有错误，我们翻译的时候是有误的，就根据那个翻译的人他的翻译了。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种圣经叫做原文编号的圣经，原文编号的圣经，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厚厚本圣经下面有一个号码。因为有一个弟兄，一个美国人，他叫 Strong， 这个 Strong 这个人就把圣经里原文的每一个字他都编了一个号，比方说神他就编了一个号， 耶稣也编一个号，基督也编一个号。现在就把我们中文圣经里面，如果它下面有编号，有这个字，他就把号码写在下面；没有这个字，他就不写号码。所以你读的时候看下面没有号码的，那就是原文没有这个字，是我们中国人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字，啊，你就可以区别了。啊，所以这个原文编号圣经啊，就可以帮助我们把圣经读准确了，好不好？啊，所以你关于那个家谱的确是有很多的问题了，好不好？那也是翻译的问题，好不好？原文没有问题，所以要回到原文。那么怎么回到原文呢？那我们现在可以，如果我像我们这个年龄啊，你说再去学希腊文，再去学希伯来文，可能不行了。那我们可以用原文编号的这个圣经来读，好不好？就可以把它读准确了，好不好？所以圣经无误是指到原文没有错误。你的问题就是说，撒母耳从地里上来，那个地是不是指的乐园？
对，而且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死了以后不是就是
不应该上来了？
对，就没有办法就回不来了。他为什么这个交鬼的妇人他还可以招？
好，那么这一段圣经啊，请我们来看一看。好，撒母耳记上的28章。撒母耳记上28章第七节开始读，第七节开始读，要读到19节，第七节读到19节，撒母耳记上28章七节到19节，好。
扫罗吩咐臣仆说：“单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请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剪除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夫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夫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王对夫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夫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夫人说：“有一个老人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召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照他借着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 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 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
好了，我们看看这个扫罗，因为非利士人来攻击他们，他很急的时候神没有给他说话，因为他得罪了神，神的灵也离开他了，他就去找一个交鬼的妇人。那么现在找交鬼的妇人，我们一定要看圣经的记载啊，这是很准确的，好不好？啊，十一节，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对不对？”
明白。
好了，那我们看这个妇人有没有去招啊？还没有招哦，只是扫罗给他讲了，对不对？他问我：“你要我给你招谁？”他说：“招撒母耳。”他还没有招，那个妇人就撒母耳就出来了，所以撒母耳不是他招出来的，好不好？不是交鬼的妇人把他招出来的，是神让撒母耳专门出来，要告诉扫罗你的后果是什么。明天以后我的指定这里，你和我的你的儿子啊，你的后代都要和我在一处了。就说明天你们都要死在战场上，好不好？所以那个招鬼的妇人没有，交鬼的妇人没有去招，神要他出来，好不好？而且出来的说的话就很准确了。所以你去读这个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你就看见那天他就死了，他的儿子都死在战场上，好不好？啊，所以这是神要他出来的啊，不是招出来的。他从地里上来，那是地是代表阴间，好不好？那个时候他在阴间啊，他从地里上来，好不好？好，他实际上没有招他，好吧？那么我们今天还有弟兄姊妹有什么要问的没有？好，没有，那我们今天聚会就停到这里，好不好？郭弟兄，对，请大家注意黑板上啊，8月23号我们要放假一次，好不好？8月23号。
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每天要坚守这四件事。我们要读你的话语，我们要在多方祷告，我们要不停的聚会，我们也要为你做见证。主啊，你的话语安定在天，世界上的事情都必过去，但是你的话语却要长存。主啊，有了你的话就是我们的指望，你是信实的，让我们凡是信你的人都能够得到永生的盼望，这是千古不变的事实。主啊，求你坚定我们软弱的心，让我们能够坚持你的话语跟信念。我们即将分散回到家中，求你继续引导我们走在你的义路上。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